一切菩萨戒本，三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1面。第41面，己六藏波罗蜜多。那么基本上啊，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啊，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永远的离开痛苦，而得到种种的安乐。那么我们想离开痛苦呢，这当中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痛苦的根源。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饭吃，啊，这也是一种痛苦，啊，一种饥饿之苦。或者说是我们没有衣服穿，那么这也是一种痛苦，啊，叫寒冷之苦。但这个饥饿跟寒冷的痛苦呢，事实上都不是痛苦的根源。那么，什么是痛苦的根源呢？在佛法的意思来说啊，就是三界的流转。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要在三界的一个果报，我们这一起的果报都必须要去承担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想要离苦得乐，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能够解脱轮回的生死。那么，只有离开三界的这种火宅，我们才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刚开始我们在修习佛法，是观三界的苦而升起出离之心。那么，有了出离心理以后呢，我们继续的观察整个众生的因缘呐，就是说，我们的内心想要离苦得乐。而一切的众生，他也想离苦得乐，这个心情是没有不同的。而每一个友情在流转当中呢，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对我们有很深重的恩情。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需求解脱的心，把这样的心量扩大，把它普及到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从出离心的继续的观察，就能够升起大悲心。我们希望一切有情都能够离开轮回之苦，都能够得到涅槃的安乐。那么，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能够成就佛道，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为利有情愿成佛。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因为要拔除一切众生的生死之苦，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无上菩提。内心当中啊，许下一个这样的一种志向。那么有这样的志向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你开始的生命当中啊，已经不是安住在无明妄想，你是安住菩萨种性，就是你整个成佛之道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你开始在成佛之道啊。步出的第一步，就是安住在你的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离苦得乐的一个目标，应该怎么去达成呢？在菩萨戒的修学当中，提出了三个方法。那么，第一个是舍利一戒。那么，舍利一戒呢，是依着我们断除身口意的罪业来说的。因为罪业是痛苦的根源，我们既然不喜欢痛苦，我们就应该断除招感痛苦的因地，那就是种种的杀盗淫妄的罪业。好，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学菩萨戒法，要偏重在断恶，就是我们不想要有痛苦，所以我们不要去创造这个痛苦的因地。那么这就是舍利一戒的内涵。 那么没有痛苦是消极的，我们希望追求种种的安乐，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的修习摄善法界啊，就是修习六种的波罗蜜。那么这种六种波罗蜜的善法是一切安乐的根源啊，所以我们为了追求安乐也必须要去修习善法，所谓的摄善法界。那么摄利一切跟摄善法界是成就自受用的功德，就你自身的离苦得乐。那么既然我们也希望一切有情离苦得乐了，所以我们应该修习摄众生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随缘尽分的去度化众生，使令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就是所谓的大悲心的摄众生戒。那么这就是当我们在付出行动的时候呢，就是有三个方法，就是断恶修善度众生，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三件事情。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摄善法界，就是修习六种的善法。那么这当中呢是讲到第六课的波罗蜜度啊。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波罗蜜的体性，看附表第六面，附表第十面啊，补充两表第六，附表第十面就最后一个附表。那么这个波罗蜜度呢，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智慧的体性，再说明这个智慧的差别。那么我们看这个论文上的说明，总言慧者，以所观境事物或法能计简则，此通于五明处善巧之慧也。那么笼总来说呢，所谓的智慧啊，就是我们内心啊对于所观察的境界。什么是所观察的境界呢？这当中有提出两个，一个是事物，一个是法。这个事物呢，这简直是等于佛法的世俗谛啦。啊，世俗谛啊，就是说这个整个十法界的因果啊，我们能够去观察到，一个人能够富贵，那是从持戒中来；一个人长得庄严，是从忍辱中来。那么我们能够通达这个世间上痛苦跟安乐升起的差别因缘，那么这个叫做事物，也就是诸法的别相啦。那么这个法呢，是讲到这个诸法的真谛啊，就是说明了不管是富贵的果报或者是卑贱的果报，他们都是因缘所生法，它的本性都是我空法空的啊。所以这个法就是诸法的总相，一切的善恶的法，它的本性都是无自性的，都假借因缘所生的。那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内心当中去观察世俗谛的因缘，或者观察到真谛的空性，我们内心能够具足简则的功能。这个简则的功能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简啊，就是判定是非，判定是非啊。那么这个则呢，就是善知取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对宇宙间的诸法的相貌啊，我们应该要能够第一个啊，就是判定是非。我们能够如实的知道什么是一种功德的相貌，什么是一种过失的相貌，就什么样的因缘会给我们带来快乐，什么样的造作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就你内心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种判定是非的一种功能。其次呢，你判定是非以后呢，你内心能够产生一种善知取舍的对治力啊，你能够去舍掉痛苦的恶法，那么去追求安乐的善法，你内心有这样的对治调伏的力量。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能够对于诸法的差别啊，能够判定是非，而且善知取舍，我们安利说你内心已经升起了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智慧。这个智慧的内涵当然是简则啦。那么从浅深来说呢， 它有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好，我们刚开始在听闻佛法一种基本的证见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诸法的善恶的差别，知道什么事是功德的，什么事是过失的相貌，那也就是我们能够自我反省了。所以闻慧呢，能够升起一种如此的观照。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智慧长时间的在内心当中啊，一次一次的观照、就会产生一种思慧。这个思慧呢，它就能够对内心的恶法产生一种调伏的力量，就能够善知取舍，不能断，要它断，就是你那个观照力增长广大，增长广大呢，对恶法开始对治调伏了，这个思慧就有这种力量。那么等到修慧的时候，那当然是有这种禅定的帮助啊，就能够把恶法全部的断除啊，就转凡成圣了。好，总之呢，就是说智慧的体性就是对诸法的差别相，我们能够具足判定是非，善知取舍。那么这样子，我们案例说，你内心当中已经具足智慧。那么这个智慧的所缘境呢，此通于我明处善巧之慧。那么在义觉师地论上说呢，菩萨的智慧呢是菩萨学法当以我明中学。那么这种简洁的智慧呢，是通于五种的处所啊。第一个是内明，内是内外的内，内明呢就是大小乘的佛法。那么因为大小乘的佛法都是一种心地的观照，心地的法门啊，所以叫做内。那么第二个是因明，因明呢就是一种逻辑学了，一种论理学或者逻辑学。第三个是工巧明啊，这个工巧明呢、就是讲到这个工巧技艺、科学等等啊。第四个是医方明，那么医方明是讲到医学啦、咒术啦等等啊。第五个是声明啊，讲到这个文学、语言等等的这种种种的文学啊，是属于声明。那么当然从菩萨的修学角度呢，内明当然是根本啊，那么因明、工巧明、依法明跟神明是属于智末法门。好，那么当我们对于这种五个处所通达简则的智慧，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的智慧了。好，这个大智度论上啊，他是把这个六种的波罗蜜啊，把前面的五种是判作福德之了。好，那么第六个呢是属于一种智慧。那么这个智慧跟福德之间的差别啊，这个龙树菩萨他讲出一个譬喻说啊，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呢、有很多的珍宝，这个珍宝呢就是你在辛辛苦苦所积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福德的资粮，有里面有很多的支具啦、电视啦、冰箱啦、沙发啦，种种的可爱的支具。那么这个智慧是扮演什么角色呢？智慧就是这个房子里面的电灯，它的光明。如果你今天只有修习福报没有智慧，你对里面的资具的福德啊，不能善加利用，不可以，因为你在黑暗当中啊。那么就是智慧呢，就是一种房间里面的光明，它能够把你前面的福德啊，把它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好，那么这个就是智慧在六度当中它扮演了一种引导的角色啊，光明。好，我们看第二个波雷的差别啊，看它的差别的相貌。那么这当中呢有一个问答，先看问。问曰：云何菩萨会波罗蜜多种性相？就是什么是菩萨成就智慧波罗蜜的相貌呢？这下回答，回答分两科啊，先看第一科。那么第一科当中呢又分两小科，先讲这个智慧的内心的相貌，再说明它外在的相貌。先看内心的相貌。为诸菩萨成具身慧，能入一切明处境界。那么一个菩萨呢，他的智慧是一种具身慧， 这个寄生慧就是说，他这个智慧不是一生成就的，他是多生多劫的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啊所产生的一种卷择的智慧，叫寄生，就是他这个智慧是生生世世累积而成的。那么这种智慧有什么好处呢？能入一切明处境界，他对于这个五明的处所啊，他能够正确的去悟入，正确的悟入啊，他内心当中对这个五明呢、啊、不会错乱颠倒啊。那么他所表现的外在相貌呢，看第二颗，性不顽钝，性不争昧，性不愚痴，偏于比比离方一处有力施者。那么这个有智慧的菩萨呢，他的内心呢、啊、不顽钝啊，特别的明了啊。什么叫不顽钝呢？第一个，性不愚痴。这个愚痴呢，他这个地方就是性不愚痴啊，是通达诸法的胜利地啊，就是他在整个生命当中啊，他能够通达我空法空的真理啊，不会被这个众生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我相法相啊所障碍。他在生命当中不管断恶修善啊，他不会被这个自我意识所障碍啊。那么这个性不争昧呢，这个是通达诸法的世俗地啊，是破这个所知障了啊，破所知障啊。那么他能够有这个智慧有什么好处呢？这一下说明啊，这个菩萨啊，一个有智慧的菩萨，他的一个相貌说是遍一比比离放一处有力施者。这个放一处啊，就是一种富贵的境界啊。在这个古德的解释就是富贵的境界，为什么说放一处呢？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菩萨呢，他在生命当中的生生世世的忏悔业障积集资粮啊，他一生一生当中的福报越来越大，那么他当然善业强啊，他就会生长到一个富贵的人家，或者是做大富长者，或者是做大国王。那么这种富贵的境界是最容易引生众生放逸的。那么因为这个菩萨呢，内心当中呢，对这个富贵的相貌啊，能够通达无碍，他知道这个富贵是无常败坏之法，所以呢，他对于这种富贵的这种放逸处啊，有力施持，他能够升起出离之想，他利用这种富贵的因缘继续的积功累德，不会在这个富贵的处所产生障碍，产生堕落。好，那么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会波罗蜜多种心相，这就是一个菩萨他的一种简择的智慧。我们可以说啊，佛法跟外道啊都在积极善业啊，但是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异啊，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一种智慧的差别。就是说天主教一贯道他们也能够做一些慈善的事业，那么佛弟子当然也做慈善事业，但是呢，就是说一般的外道呢，他没有佛法的因缘观的正见，那么他没有这种正见呢，内心当中就缺乏一种如实的观照力，所以他的善业起现行的时候，他就开始错乱颠倒了，就开始放逸了，不再造善了。不再造善的时候呢，当把这个善业受用完以后啊，这个罪业就起现行了，就到善恶道去受苦恼的卑贱的果报。那么他内心当中跟这个苦恼卑贱果报接触的时候，他又生惭愧心，惭愧心呢又开始造善，那么造了善法以后呢，善业强了，又生长到一个富贵放逸的境界，又开始造恶。我们凡夫的流转呢、啊、就是这么回事的，就是富贵的时候就开始放逸啊，那么贫穷现前的时候呢起惭愧心，就是说这个空中的羽毛啊 在虚空当中啊飘上飘下，不决定。好，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对生命能够产生如此的观察的时候啊，这就不一样了。我们造善以后啊，这个善业的因缘招感这个富贵的果报啊，这富贵果报现前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智慧也现前。我们知道这些是如梦如幻的，我们不会在这个果报当中啊，就不会障碍在这个点上，我们会继续的往前走，这是路旁的小花。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后面有更大的安乐的果报，我们可以从富贵的果报里面啊通过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啊、佛法的可贵啊，就是它能够在内心当中培养一种观照力。在这个龙树菩萨讲完制度的时候啊，他讲出一个小事情啊，小因缘说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五戒的居士了。这五戒居士啊，他是在为人家驾马，就是一个马夫啦，为一个有钱人家驾马。那么他受了五戒以后啊，他也经常听闻佛法，如理思维。那么他跟佛陀说啊，说佛陀啊，我要是来到这个三宝的处所、啊哎、我就能够意念三宝，升起三起正念。但是我要为我的主人驾马的时候啊，我就不能意念三宝了。不能意念三宝的时候，我万一要在驾马的时候死掉了，那我会投身到哪里去呢？佛陀说啊，你如果在驾马的时候死掉啊，你必生善处。就是佛陀说，为那个五戒居士说，为什么会生到善处呢？他说啊，因为你不断的以持戒跟闻法的因缘呢、啊，来熏习你的内心，所以你内心当中有观照检测的力量。啊，他就讲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啊，说你看这棵树啊，它一天一天的往西方去生长啊，你突然间把它砍断了，它就往西方去倒下去了，它不会倒到东方去了。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外道，他问你说他突然间死掉会升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够说不决定，谁也说不准，因为你内心当中有善业，可也有罪业，我怎么知道临终的时候是触动善业触动恶业。但是佛弟子不同，佛弟子在随业往生当中呢，他有一个特殊点，随念往生，他临命终的时候他有一种正念力现前，他用这个念力来引导他的善业。这个随念往生只有佛弟子才有办法的，一般的外道啊只能够随业往生了。好，那么这个随念，这个什么叫念呢？就是一种检择的智慧，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而善知取舍。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波罗的体性跟他的相貌。好，我们看讲义的第41面。那么41面呢，藏波罗度啊，就是修学波罗法门我们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有两条戒。那么第一条戒呢是对法明幻，这个法呢就是菩萨所修学的法门啊，我们在修学法门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的规则。那么这当中分两科了，新一的是习学思仪，就是我们在学习菩萨的戒法的时候啊，那么失去的一个正确的规则叫习学思仪。这当中有四条戒，那么第一条戒呢是不学小法戒啊，这个就是不修学小乘法啊。那么不学 小法界呢分两科，诡异呢是染尾幻，染尾幻当中分两科，先说明变染棒相，先说明染污犯的相貌。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起如是见，立如是论，菩萨不应听声闻称相应法教，不应受持，不应修学，菩萨何用以声闻称相应法教听闻受持金钱修学，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常违患。 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升起的如实的知见。那么当然升起一个知见呢，不应该说是犯戒了，因为他内心当中这种知见还是不决定的，还是一种自受用。但是当他这个知见并没有经过他的学习或者善知识的开导而化解，那么这个知见在内心当中一次一次的串习啊，到最后呢就转成了理如是论，他对这样的知见呢产生的圣解，产生的圣解呢，他就以种种的文字啊来安立他的宗旨，发表他的宗旨了。当然这个是公开的在大众当中宣说了。他是怎么个说法呢？说是身为一个菩萨呢，我们不应该听闻小乘的教法，那么不，就算你已曾经听了以后呢，你也不应该去受持，这个受持就是意念不忘，你应该随时把它忘掉啊。那么而且也不应该去如法的修学。好，这个小乘的教法当然主要的是阿含经跟阿毗达摩。好，小乘的教法的主要的观念呢，就是三法印。三法印呢，就是把生命分成两部分来观察。第一个是三界的流转。那么三界的流转呢，它的安立的教法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三界的果报呢是无常的。那么无常的本身就是不安稳性呢，就是苦啊。那么苦所以无我，因为如果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主宰的我，谁愿意离开得到痛苦呢？所以从无常的变化当中知道生命是苦，而苦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性，是业力在主宰。那么就是用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来观察三界的果报，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呢，是对这个涅槃的观察，就是涅槃寂静。那么这个三界的果报是苦，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归处呢？就是涅槃寂静乐，只有涅槃是最究竟的快乐。所以这个三乘的教，小乘的教法是引导一个人厌离生死，心求涅槃。那么如果一个菩萨呢，他安立一个宗旨，身为一个菩萨不应该去听闻小乘的教法，不应该去受持，也不应该修学。那么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理由，提出这样的宗旨呢？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了。他说啊，菩萨何用以声闻乘相应法教，听闻受持精勤修学。就你一个菩萨，你的目的是要成就佛道底，所以我们只要直接的修学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呢，这个小乘的教法对菩萨来说是完全没有需要的，完全不需要的，这多余的。那么当一个菩萨升起这样的知见，而且安立这样的宗旨来公开的宣说啊，这个菩萨就换得菩萨戒了。因为你内心当中啊一直的颠倒的邪见，你误解了佛陀的意思了，所以你就换得菩萨戒了。那我们看这个十二的引矿四乘，那么这是用比矿的方式啊，为什么这样子换戒呢？这个用比矿的方式来说明。何以故？菩萨上于外道数论精勤研究，况于佛语。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他不要说是小乘法了，小乘法还得是佛陀说的呢，就是外道的数论菩萨尚且要精勤研究，何况是一切智者佛陀所宣称的小乘法呢？比如说啊，我们也应该要不要说是小乘法要学，你不要说是儒家的思想我们也要学习。儒家的思想对你现世的生命啊如何的趋吉避凶啊，他也有一套的理论。在儒家的思想啊，当然很多了，我们可以归纳的两个宗旨啊，第一个在儒家的修学呢，他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在儒家的教法当中呢， 他认为一个人要趋吉避凶啊，你必须要断恶修善，恶法招感灾难，善法招感吉祥，这是第一个修学。第二个呢，在儒家的思想的重点呢，就是谦受益满招损，这个非常厉害的。我发觉这个中国的古人呢、有这样的观察、是不得了的。就一个人断恶修善以后啊，这个人有资粮啊，怎么办呢？谦卑，不要骄慢，就是你这个在生命当中啊，人与人待人处事啊，你的知识占得越低越好，越安全。我们刚开始不能修无我啊，就是我们还是以自我意识来推动自己的生命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刚开始对无我的调伏还没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我觉得修谦卑法门呢、可以把这个当做这个无我的一个前方便。好，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世间的待人处事啊，我们尚且要用外道的这些儒学啦、种种的方便啊，来引导我们君子立身处世之道。好，何况是佛陀所先说的小乘法呢？好，这个是说明了、这个你为什么是犯戒了。好，看魁二的无为患，无为患者为令一向习小法者舍彼异故作如是说。那么开言的情况有一条，就是啊，这个有异类的众生啊，他出家以后啊，或者他学佛以后啊，一直欢喜小乘的教法，那么他对于这个三界的果报的过失啊，他有很深刻的体验，对涅槃的安乐啊也有深刻的体验，但是对于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善度众生啊，不生好药，觉得内心当中啊，只有一心一意的消灭内心的烦恼罪业，一心一意的使自己趋向于涅槃就可以了。对于广大的善法的修学，对于广大众生在苦恼当中啊，他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这种人呢，为了一时的对峙啊，舍彼异故，方便的做如是说是可以的。这个是方便说的对峙吗？那么在菩萨戒品经当中呢，菩萨戒本经啊，他说啊，又讲出另外一个开源，说是初心菩萨呢，心力有限了、未能周济，就是说他知道大乘法是究竟圆满的，但是他初心菩萨呢，他自己烦恼出众啊，他偏重修学小乘啊，但是他没有升起偏邪之见来毁谤，说是不是，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我们这条戒重新说一下哈，就是初心菩萨呢，他一心一意的修习大乘法，修习大乘法呢，他对于小乘法还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修学，就是未能周济，他急着要栽培大乘种性呢、那么暂时不修学小乘法，但是内心当中未生偏邪之见，他并没有升起偏邪之见，那么这种也是开眼的。初心菩萨啊，他刚开始修学大乘法啊，未能周济啊，这是可以开眼的情况。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讲哈。我们大乘佛法当然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啊，但是这个菩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你对三界的果报没有如实观察，也就是说呢，小乘法的优点呢、它是引导我们去观察三界是不净苦无常无我，色身是不清净的。我们凡夫的心情啊，很容易被色身的外面这一层皮啊所迷惑，所以佛陀说啊，你不要看这一层皮。你把这个皮剥开，把这个肉剥开啊，你看看我们色身的内部啊，种种不净物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那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对治我们贪爱的烦恼。那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呢，是 对治我们我见的颠倒，一个爱烦恼，一个见烦恼。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出了家以后没有很认真的对三界的果报体啊，这种身心世界啊，用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察，你蕴藏在你内心的深处的贪爱的烦恼跟我见的颠倒都在的，都在，都在的时候，你直接发菩提心啊，你这个菩提心就含藏的爱见的烦恼在里面，总有一天你菩提心就被那个爱见烦恼所破坏了，你这个菩提心就不坚固了。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之前呢，一定是先修出离心的，先净化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认为一个菩萨不修小乘法，那么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有三界的烦恼，但是我们不想吃三界的药，那这个烦恼自然就在了，自然就在呢，它以后就是一个你发菩提心的一个祸害了，就是这个问题了。好，我们看忍恶的被大弃小戒，这条戒跟前面刚好相反了，前面是专修大乘不修小乘，这条戒是专修小乘不学大乘，刚好是跟前面相反。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菩萨藏微经研究，以菩萨藏一切气舍，以声闻藏一切修学，是名有幻，有所为也，非常为幻。那么一个安住在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啊，一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他的一个生命的目标，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啊，跟他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怎么说呢？他对于大善的菩萨法藏啊，未经研究，他根本就还没有专精深入的研究，那么没有研究呢，就对于菩萨的经历论啊，完全的放弃，不加以学习。这不加以学习，他精神体力都放到哪里去了呢？以声闻藏一向修学，这个是声闻法门啊，是一个妙法啊，就说是佛陀讲这个四圣地啊，苦集灭道啊，他就经常的观察三界的果报是苦恼的啊，那么不管是色身的果报或者内心的果报，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不净苦无常无我是什么？是我的归处呢？涅槃极净的。那么他的修行当中呢，就经常的观察三界的苦，经常观察涅槃的安乐啊，那么厌恶生死，心求涅槃。那么对于身为一个菩萨，你必须要广泛的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乃至于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不生好药，不生好药，一点都没有兴趣啊。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违也，非常为患。那么这样子，你根本就违背你当初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你对佛陀所发的愿望，你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样子，虽然当然是有犯了，但是这个不是烦恼了，这只说是非常违犯。当然如果说那么升起偏邪之见，那么就是那就犯了更重的罪了啊，只是说他只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诽谤大乘了啊，如果诽谤大乘呢，那么就是翻到前面的是四种他乘处罚啊。这条戒我们跟前面的戒融通一下啊，融通一下啊。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教法，有小乘的教法，有大乘的教法啊，这两个教法都是佛陀宣说的，都是妙法。所以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他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解释这个妙法是前法妙实法妙，两个都妙啊。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修学大乘法，你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来修学大乘法，刚开始就是把整个生命的因缘、十法界的因缘啊，回归到你一念的心性啊， 关照你这一念心呢、啊，记住十法界的因果啊，就是当我们内心当中升起的杂染的心事，所谓的无明的时候啊，那是招感苦恼的果报。当我们内心当中升起清净的心性啊，那招感安乐的果报。所以呢，你刚开始应该不能够只是看三界而已啊，看十法界的因果都是用你的心所变现，建立你的大乘种性。所以生命的本质啊，不决定是坏，也不决定是好。所以你刚开始啊，先成立一个比较圆满的知见，所谓的大乘种性，然后呢，为了对治这种三界的爱见烦恼，我们用小乘的四念住来对治，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次第上啊，一定先学大乘，再学小乘，因为你这个大乘佛法是你的根本法门啊。这小乘佛法是扮演在当我们要度过这个三界的生死啊，它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它有对治爱见烦恼的功能。如果我们今天呢、啊，完全不学大乘法，都修小乘法，你的内心呢、啊，就会错损菩提。你这样子经常用四念处的观察你这念心呢、啊，你会对你的内心产生极度的厌恶。你认为这个心是没有价值的，发菩提心也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心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当它消灭，就是灰生明智的。因为内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你完全是用否定的方式对心性完全的否定，那么你无量无边的这种精进的佛性所表现的功德就表现不出来，到最后你的心就灰生明智了，就错损菩提了。就是你这个修学佛法不加以善巧，用那个太猛烈的药去对治你这个心，虽然这个心有过失，但是过失的本身不是心，所以唯识学讲得好，它是心所有法，那是旁边的烦恼有问题。我们应该把旁边的烦恼对治的，心可以跟烦恼相应，心也可以跟菩提心相应。心本身没有错，那个明了的心性没有错，你怎么去转变它？好，所以如果我们刚开始不建立大乘佛法，我们就很难保持比较中道的心情来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就会对心性极度的厌恶。到最后你离开三界以后，你要修后面的成佛之道就困难重重，因为你那个菩提心被消灭了，你要再升起无助身心的时候就有困难。好，所以这条戒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刚开始先学大乘法建立根本法门，然后呢修小乘法来做一个对治爱见烦恼的方便，应该以大摄小，应该这个意思。好，好，我们看忍三的舍内邪外戒啊，这个内呢就是佛法，这个外呢就是外道了啊，弃舍的佛法而专学外道，则犯了这条戒。我们看可依的然为患，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现有佛教，于佛教中未经研究，以异道论及诸外论精勤修学，使民有患有所为也，是然为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的生命当中啊，现有佛教，就是他所生长的环境啊，有佛法的流通在世间、啊、就是还有三宝的注释了。那么有三宝的注释呢，他对佛教中的大小乘的教义啊，都还没有专精的研究，没有深入的研究。那么他呢，对于这个异道论，异道论就是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了，比如说基督教了，或者一贯道了，就等这种其他宗教的论点，或者是诸外论，这个外论就是世俗的典籍啦，或者医学啦，或者工巧名啦，或者写种种的英文啦、藏文啦等等。好，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出家以后呢，对大小乘的这些因缘观啊， 都还没有通达无碍，那么就把精神体力放在学习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世俗的典籍来精勤修学，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为是当为患。就是你不应该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用在学习外道跟这个其他的宗教的论点。好，我们看魁二的无为患。好，无为患者，若尚聪明，若能速寿，若经九十，能不忘失，或以其能思能达，或以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寻无动抉择，一日之中常以二分修学佛矣，一分学坏则无为患。好，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